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跟从未谋面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就在想，等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哇，心里面是有那种敬畏，那种火热。刚才带领的弟兄姊妹，不但是诗歌带领我们敬拜神唱得好，而且读的那些经文，诗篇的那些经文，都是我们最喜欢的经文。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安下心来看见那个神的话语，读那个话语的时候，就从这字里行间看见那个神的荣耀，看见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就是我们要去敬拜的那位神。这不就是我们在坐在这里的目的吗？也是我们期盼将来有一天与众天使、与全地的众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敬拜，是不是比这个场面更大、更有荣耀？我期盼那一天。这个周末来到我们教会，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读这个保罗罗马书的9章30节到10章的10节，读了好多遍，因为在不同的这个团契里面，大家全都在查这14节的经文。哇，这种场面以前我没有经历过。弟兄姊妹，无论是周五晚上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个团契，还是在昨天晚上爱家的团契，那些福音的团契里面，无论是对圣经有多么的了解，都是用我们认为这么难懂的经文，在一句一句的查。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学习我们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这不就是圣经要启示我们的吗？我真的是很佩服，我佩服在座的众弟兄姊妹，整个教会查14节经文，我相信你们回到家里，跟你的先生太太，肯定也得讲这14节的经文，因为在不停的查，对不对？星期一，昨天的晚上在这里，有那个大人和小孩一同的敬拜，带领的那位弟兄，他也在讲这14节的经文。他虽然讲得很白话，但是对那些小小孩在讲。我当时坐在旁边，我就想，哇，真厉害啊！把这些经文讲给我们的小小孩听，那小小孩的心里面，那不就跟我一样吗？看到了神的荣耀，那敬畏神，虽然现在他们认识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这个根基不就在那里吗？好有福啊，真的是有福啊！我感谢神，非常的感谢神。刚才王牧师介绍，我这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的介绍说是大厨，但是，但我不是做饭的，我是在中心那边服侍，因为个子大，力气大，因为那些锅也大，所以就开始做饭，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大厨了。不过 anyway，服侍神，我在那里学习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夸王牧师啊，我读圣经跟王牧师学了很多，因为在中心，你看他问问题，他怎么每次都问到点子上，问的大家哑口无言，然后就说：“哦，真的，怎么回事？圣经还可以这样去想，圣经还这么的奇妙。”那我们读去中心之前都要读很多遍嘛，对吧？中文、英文的读很多遍，那我们觉得都滚瓜烂熟的了，还要写这些报告。 那不是已经都很熟悉了吗？被他一问，觉得我怎么什么也不知道啊？被他一问，发现哇，圣经真的是很奇妙啊！我们跟王牧师学了非常的多，很敬佩他。到了贵教会，发现弟兄姊妹真的有福，大家都很会问问题，因为从圣经里面看见了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奇妙的作为。那我是，在1993年，我们全家，不是我们全家，我跟我父母，因为我父亲当时病得要死，有人就来到我们家来传福音，那我们就说信，愿意信，只要这个神能把我父亲的病治好，我们没有怀疑，我们也没有挑战这个信仰，这个神是真的还是假的，别人怎么样给我们传，我们就怎么样去信，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你穷途末路的时候，就不会再挑三拣四，就认认真真的来相信这位神。后来我发现啊，我们家的这个困境也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否则我们一家不会信耶稣的。我们就开始聚会，也开始在我们家里面查经，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新疆。然后那些时候也是冬天，更多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那个人家里面查经，很远，冰天雪地的，对吧？我们当中有从内蒙古来的姊妹，知道我在描述什么样的场景，很艰难。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单纯的去信，我们就去那聚会。大概半年多以后，我慢慢的停止聚会了，我们不去了。后来我的父母都真的信主了，我也信主，我的父母也真的信主了。有一次，我就问我妈妈，我是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去，继续参加聚会，为什么停止了？基本上他就给我说，就是说，因为我爸当时看见，哎，这个给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人，他们怎么做的一些事情，跟他们口口声声就说的这个耶稣不一样，跟他们张口闭口就说的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正直，怎么不一样？你做了一些事情是他觉得心口不一，就是圣经的话是假冒伪善，这个就成为他的拦阻。但是神要拣选的人，他不会放过的。你到天涯海角，你经历怎么样的事情，他都会把你抓回来的。所以后来大概10年以后，我们是新疆的，在西北。我父亲跟我母亲跑去我姐姐那。当时我姐姐在短暂的在东北住了一段时间，在沈阳住了一段时间，就去到那里，他就在那里信主了，而且是真的就接受这一位神的。神不会放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来到神的家里，听见了这个能够救人性命的福音，神就会抓着我们的心，我们或迟或早都会要相信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以威严为一，你以能力束腰，你也有应许。你说，全地都要来敬拜你的名，万民都当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神，且行奇妙的事，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的众肢体朋友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恳求恩主，恳求你来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看见你大能的作为，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你，不在乎这个场地、这个建筑物，也不在乎我这个不配的人，单单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更深的认识你，来降服于你。主，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14节的经文，但是，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弟兄姊妹读很多的经文。我在这里放了，我就想干脆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就可以快快的，就可以过去。好，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就像神自己应许我们的，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过亮光？像蜂房下地的蜜，比蜜甘甜。有没有吃过蜂蜜？蜂蜜甘甜嘛？神的话解开了，发出亮光。我相信王牧师经常把神的话解开，所以我们都有亮光。但是我们求神今天，借着这短短的14节经文，来给我们解开他这个话语里面的亮光，让我们看见他，求他也启示他的这个旨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来领受神，让我们从我们个人从这14节的经文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每一个人或许我们领受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求是从神那里来的旨意。9章30节是保罗说：“这样我可以怎么说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经常用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句子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就像4章的第1节、6章第1节、7章的7节，还有这个8章31节，9章14节，都是大概都是这样的话，还有11章的1节，都是他要说。这样说什么呢？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话题的开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的9章、10章、11章。保罗在阐述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得救。以色列人本是选民，本是有这个特权，先得到了律法，结果他们怎么就荒废掉了？为什么就被神抛弃掉了？为什么就成了跌在那个磐石上被跌碎了的那一群人？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引用了。就是神在锡安放下一块跌人的磐石的时候，紧接着下面那一句说什么？这些法利赛人一听就明白，你不在骂我吗？你不是就在说我吗？为什么？保罗今天就给他我们来解释，因为在前9章当中，保罗已经说过了，神拣选。特别是第9章的时候，神拣选，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吧？”然后以色列人的先祖因着信，都得到了这个被神看为义的这个祝福，这是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开始。那为什么这些后代的子孙拼命的在那里学学这些先祖的做法？在操练这样一个他们自认为可以使他们得到同样的那个祝福，可以承传那个祝福的这些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结果他们没有。保罗今天的经文就在解释。今天我们刚才读了这14节经文，我们发现有几个字特别的频繁的出现，对吧？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带的非常的好，一字一句。我学了很多，然后昨天晚上我也是，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从弟兄姊妹的分享讲解当中，我学习了非常多，让我也有新的看见，一个就是义，对吧？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信心。那这些词就是这些经文的关键，那我们就在看到这些词的所以要表达神借着这些词语需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词信、义、信心，在9章的前半部分没有怎么讲，到11章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讲，就在这些地方讲。那这几个词，义、信、信心，有特别什么样的联系呢？而且又是讲到以色列人 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不能够被拣选。那这些词跟他们这个原因有什么联系呢？在经文的开始和这个末尾，就是9章的30节到32节、33节，到10章的后半部分，都是提到外邦人是包括在神的这个救恩当中的，以色列人排除在这个救恩之外的。以色列人处在一个什么的光景当中？他们没有接受福音，也没有接受这个福音所传讲的这个基督，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也是这个救恩历史的这个成就。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来看，他们居然给错过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错过了，而且是不知不觉当中错过了，是真的不知不觉吗？他们没有借口，因为旧约圣经已经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讲，你们寻求的就是这位基督，结果他们 miss 掉了。这一段经文当中还有三个比较很明显的对比。星期五的晚上，弟兄也带我们查了，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看见，但是暂且我在这里就是为了明白，更容易的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我就说是信心。因信心而得的义和这个因律法而得的义一个对比，因神的义和自己的义的一个对比，还有出于律法的义和出于信心的义，这样三个对比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外邦人是得到了这个神的义，犹太人执着的追求这个律法的义。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从旧约延续下来的。生死两条线，出于神的意就是生，出于自己的意就是死路一条，毫无疑问的，这是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这样的两条线。外邦人得到了，因为他们因着信得到了这个生的这个意。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点。只凭行为得不着神的义。这段经文中，保罗再一次谈到了一个这个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查第一章到第九章的29节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保罗在传讲这个福音，解释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要救我们。灵魂，这个福音就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这个福音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那个应许当中。这个福音就是基督他自己，这是保罗不停的在讲，反反复复的在讲。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发现保罗是非常有逻辑的一个人，对吧？我们当中有学数学的，我们那天开玩笑说，学数学的人非常有逻辑的，的确是的。保罗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逻辑的，引我们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非因信，不借着信，不因着信，人是不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的。保罗在罗马书的3章27节。到那个4章25节，他说：“因着信，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先祖被神看为义；同样，外邦人因着信也被神看为义。到了9章30节的时候，那本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了义，就是因为信而得到的义，就是因为信。”那个原文当中，我们把它翻译成就是原文当中那个词翻译成那是，或者是但那是，它是非常有一个侧重点的。我们犟嘴的时候，我们说了半天， 但我不是为了这样吗？你太太为了你好啊，然后你还想犟一下嘴，你说但我怎么，你再把你的一个观点，你的一个侧重点，把它要突出出来，是用的，但那是。保罗就在这里讲，但那是因着信心而得到的那个义，外邦人是因着信心而得到了那个义。然后他说：“你们犹太人，你们没有，你们为什么？你们追求律法的义，没有靠着信心来求。”保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把这个对比，就是9章的30节、31节，包括32节一部分前半部分，都把它这个对比就很明显的讲出来了。讲看见的人，让看见的人是一目了然。无可推诿。32章的后半句和33节，32节的后半句和33节中，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8章14节和18章的16节，保罗证明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因为没有信基督，他直接讲出来了，是因为没有信基督，基督成了这个以色列人跌倒的一个原因，基督成了他们靠着行为要达到神给他们立定的那个义的那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绊脚石。本来以色列人认为，我有行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走这样一条路，我就达到了我们列祖、我们先祖所做的、所要达到的那个高度，就是神所应许的，或者是与神同在的那个境地。结果中间不知不觉，他们不知道有个绊脚石，有个拦路。当然，圣经是讲到跌人的磐石，我们可以讲。这14节经文中，这个神的意出现了这么多次，就是11次啊。其中有一次是翻译成这个信心的，就是称义，信心的义就是称义。这个词重要性，它是在整个罗马书当中是贯穿其中的，从开始罗马书的开始一直到罗马书的结束，都是在讲神的义。在罗马书当中，这个神的义啊，是指的是一个神所赐下的一个义。罗马书的15章17节，神说神赐给那些相信的人公义的地位，因此那个神的义是指的就是神赐给我们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与神同在的一个地位，被神、被公义的神所接纳的这么一个光景，处在与神同在的这么一个景况当中的。外邦人根本求都没有求。今天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求都没有求这种地位，他们得到了，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个地位的？外邦人获得，经文告诉我们，外邦人获得到这个意思，因着他们的信心，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一个根基，就像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就讲到，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3章里面他讲到，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任何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对神的义，我们都可以做出回应的。我们就是只要去信他，我们信耶稣、信基督，我们求告神，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地位，我们可以得到被神看为义、与神同在的这么一个地位。9章的16节，他说：“属于神子民的，不在乎那个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 这个神的义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福音，借着2000年前耶稣到地上来。在以赛亚书的8章14节15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石、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到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先知这样说：“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保罗把这两处的先知的预言放在一起，他讲述神的救恩和审判的应许。这个救恩的福音也是带着一个审判的信息的。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坚固的堡垒。对于信的人来说，这个神是圣所；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个神变成一个圈套、一个网罗、一个绊脚石。许多人肯定必定在上面要跌倒，而且要跌碎。刚才我说过，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的20章的时候，他就讲了，那块石头啊，就是他自己。因为那些为什么呢？因为那法利赛人一听就明白了，马上就跟我们就表现出来他们的明白，让我们也就明白了。因为他们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要这个耶稣的命，他们就说你就在指桑骂槐，说我，因为我们跌到了你这块磐石上，潜在的意思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以赛亚8章14节这一段的预言就说，以色列的两家就是指的就是南国或者是北国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指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选民，他们都会在神的审判当中跌倒，都会在这个审判当中灭亡。但是呢，主耶和华会作为他们的圣所。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不是圣所，不是真正的圣所，真正的圣所是神自己。那圣所是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圣所，我们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那是那一种荣耀，那是那一种平安，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所有能够想尽的。当然，以色列人是非常形象的，在旧约的启示，所以我们说啊，我们把旧约读得明白了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哇，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读创世纪也好，生命记也好，利未记也好，我们会发现，哇，那个敬畏，他们为什么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么繁琐，那个条条框框，那你要小小心心的去做，抹那个涂那个血都要教怎么去涂，因为那位神是圣洁的，是大而可畏的。人到他的面前来，你自然而然的就发出敬畏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成我们的居所。你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安然？一进门，衣服一扔，也不需要去。你到别人家里还得进去，哎，你的挂衣服的钩子在哪里？哎，鞋还看看，不要把你的地踩脏了。然后你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以后，啊，管他呢，鞋一丢，衣服一丢，先躺到沙发上，哈、啊。神就是要让我们安然的到他的里面，与他同在。哎呀，这个真的是好的无比。结果就是这样。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这样进入到神的居所，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网络。星期五的晚上啊，我们在那个查经组那个姊妹分享了，她说，因为我们在讨论为什么又是磐石又是跌人的这个石头， 就是说，信的人，这就是稳固的磐石，就是根基扎扎实实的在上面。就是像谁会，没人会把房子盖到磐石上，对吧？哦，不是，沙土上都会盖到磐石上，没人说话呀。你们都盖到磐石上，不可能嘛，对吧？但是都要盖到那个磐石上，但是那个磐石怎么又变成一个网络咒？就是说不信的人，解释得非常清楚，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是神耶和华神亲自做成的事情，他把这个石头放在锡安。那保罗已经解释得清楚了，他在九章的1到9章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个基督就是那个磐石，这个基督就是神，基督就是神自己，基督就是这个神的义的这个本质。借着他救恩的这个计划，他把神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这个救恩的计划只是成就救赎，让我们这些跟神隔阂的人、没有份的人，能够恢复到神的荣耀里面去。这不就是神整个的一个计划吗？这不就是创世纪前两章的那个描述的景况吗？对吧？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对吧？那一种美妙，那一种美轮绝奂那种到了那个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又恢复到那里去了，对吧？这个基督就是要成就这件事情，只是他2000年前他降世为人，为了我们的缘故，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恢复到他的这个神被神看为义的这个里面去，以至于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义。那以色列人在不停的操练，不停的去就是叫怎么样呢？操就是 practice 就是操练，不停的去做，不停的去做，但是没有得到那个外邦人，保罗说他们没有求这个地位，反而得到了，为什么呢？以色列人是不是很辛苦？是不是很辛苦？哎，包括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很辛苦，对不对？要去啊！我不知道你们碰到过没有？我还真还在 Kansas City 的时候碰到过一次。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走，他们要去这个 synagogue，一大队的人走路，穿着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觉得他蛮有意思的，我们就跟着他们看。哇，过马路的时候也不能按灯，人行道的灯。然后呢，当然他们当中好像有一个什么人领着他们，就给他们按那个灯啊，因为要过很多的马路，就帮他们上电梯也不能按，对不对？他们自动的设计，在星期六的时候设计那个电梯上到每一层什么样的，很辛苦，很辛苦。为什么呢？要行那个律法的义，得不到。因为这个神的义不是靠行出来的，就是靠神自己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就是借着信。这也就是亚伯拉罕借着信，以撒借着信，雅各借着信，约瑟借着信，包括摩西借着信，包括这个拉合，路德，他们都是借着信得到了神看为义的这个。地位这个实质，跟与神同在的那个实质，虽然亚伯拉罕到死也没有得到那个应许，对不对？没有一直住帐篷，然后自己买了一块地作为坟墓。以色列人的这个目标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他们在寻求这个神的这过程当中的目标方法全是错的。我们来这个。我怎么发现你们的表演走得很快啊？不知不觉就已经到这。我来这个 Ann Arbor 之后，出门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哎，把地址给我。”我说：“没关系，你就放到那个 Detroit，反正是往那边走嘛，对吧？一路往北开。”结果，看到雪这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现在我们住在南方。基本上见不到雪。结果我们离开我们家那天的早上是有雪， 反正 anyway，我们就是要到这个在75号上一直往北开，开到要上这个23号路了。你们都知道23号路了，要来到 Ann Arbor，然后呢，我们 GPS 是 Detroit 嘛，right？结果是什么？开到 Detroit 去了。我开得非常好，我技术非常好的，我特别喜欢开车的，我也很快的。我再快，技术再好，我来不到 Ann Arbor，因为我去了 Detroit 呀。方法、目标都错了，以色列人失败，他们跌到了这个基督的，跌在了这个基督的面前，他们拒绝相信他。保罗指出，这个神的公义啊，就是基督，但是这帮的人，他们硬是要把这个眼睛放在这个行这个律法，行这个律法，你看他们研究了多少律法出来啊？对吧？我也不知道多少条。那个弟兄他知道，那天说了，随口说出来几百几十几条啊！我想那个对我没重，不是很重要了，对吧？圣经里面很多的，我也不想去记。但是他们很辛苦研究了。但是你再研究，你的注意力错了，你没有用的呀，你达不到的这个效果，这个结果。基督已经成就了，基督就是这个律法的巅峰啊，就是这个公义，就是这个唯一的泉源。他已经来了，他们拒绝了，他们被误导了，就去到那，行那个律法去了。我们来美国求学，辛辛苦苦寒窗几年，有的人几十年，寒窗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我又碰到过，以前做学生施工嘛，又碰到过，读书读了20多年，还在读，所以我学了一个词叫 professional student。然后，我跟我的朋友美国人，我跟他说，我说我也要，我想做一个 professional student。结果又学到了一个意思，那个词是贬义词，所以不要做 professional student，OK？我们为了得到最好的回报，是不是？或者是我们这个学业的成就，或者是这个工作的成就，对，慢慢的发现，找个好老公，找个好老，找太太，这个可能成我们的首要目标了。那个学业、那个工作都不是首要目标了。这个生命生是这个岁数渐渐的成长当中，我们就变化了。然后呢，又过了不久，发现生个小孩变成这个首要任务。然后把小孩送到这个理想的大学，成一个首要任务了。别的这些过去的，这理想都已经不是理想了。渐渐的我们发现，小孩子到了大学以后，我们没有目标了。我还没到那里呢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我讲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人最后。就得忧郁症了，他是一个航天科学家，好像是非常有成就的。他得忧郁症了以后，去年他自杀了。我们那边的人呢，跟他有认识30多年。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都是做航天工程的，那他们都认识他，所以。每天祷告或者教会里面讨论都在讲到那个人，30多年了，很多的人给他在传福音。他也来教会，我听说我没见过，我听说这个人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工作、学习、事业都非常的优秀。结果人生目标错了，到了教会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最后不了了之了，生命。保罗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达不到的是因为罪。3章9节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罪人，就因为这个罪达不到神公义的那个要求，因为神公义的要求是一个完全的，因为这个律法，神应许我们如果行，人称义不是。靠听律法是行律法，我们要律法本身让我们能够达到， 但是人因为罪是达不到的，不可能的，因为只有神自己。而且，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靠着信耶稣、信基督，达到神给我们立定的那个公义的标准。来到第二点，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无论是这个罗马书还是这个加拉太书，我们都会体恤到这个保罗对这个他们同胞有一个非常迫切急切的那样一个心情。我刚信主了以后，我读罗马书，我最喜欢的一句话，罗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是第10章的第1节，我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哎呀，我那个时候也是，我心所愿的，我向神所求的，是让我们华人都得救。我就非常喜欢这句话。保罗是一个心深处发出对以色列人的那样一个哀痛，因为他看到神把这个特权给我们，让我们去接受。就达到了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每天去做的那个目标、那个目的、那个境况，与神同在。结果注意力错了，注重到去做的事情，把那个目标丢掉了。保罗非常的心痛，不住的祷告。我们在读了，罗马书的第1章到第9章的时候，保罗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经文，对吧？有这个创世纪，有就是创出立民生，基本上全都引用了，对吧？只要民书记里面引用的不多，他也引用了这个何西阿书这些先知的书，对吧？引用了马拉基书、约珥书，他引用了诗篇、列王记这些圣卷，他都引用，为的是什么？为了不就是要给他们解释？那个不就是我们所读的旧约，我们的认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的教导，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的那个基督吗？那个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我们做的就是要认识他，我们做的就是要因着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先祖。我们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为以撒、雅各成为我们所夸口的。亚伯拉罕，神怎么说他？在创世纪26章，神说亚伯拉罕因为行律法，行他的遵行我的命令，所以我把这个应许赐给他。亚伯拉罕是靠着信，在完全的行出来神让他去做的事情，这是在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的。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没有看到，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光景啊，对吧？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是了不起，是不是？是不是非常了不起？结果呢？当在这个法老面前，他说：“这是我妹子，不是我的太太。我妹子，她怕。这个以撒也干了这么个丑事，对吧？雅各就更不用说了，自己骗人，被人骗，然后干了那么多的丑事。但是，雅各到了，下半生，这个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生命发生了转变，他真的信靠了神。”当然，从这个跟神摔跤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他从他舅舅那里回来的时候，神让他去到哪里去呢？到伯特利去，对吧？他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示剑去了。但是神说：“你起来，往我让你去的那个地方去，立坛敬拜我就要祝福你。”这是他自己的作为吗？不是，这是靠着他的信，他对神的这个话语的信。旧约的整本旧约，都是在向以色列人，也是向我们启示这个神。 就是要让我们去借着信与他同在。这个神就是把很多的应许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去行，就白白得到。这个神就是在保罗所说，我在母腹当中，他就立定要拣选我。保罗在母腹当中被拣选了吗？当然拣选，对吧？但是保罗前半部分在干什么？前半在逼迫基督徒，对吧？发热心，对啊，他在发热心。他们没有真知识，他们不认识神。那天晚上我们也讨论了真知识，我们讨论的非常的深入，就是说知识我们都有，我们也理解能力也有，但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该有的都有，数理化、文学、组词造句，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没有办法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明白神，没有那个知识。然后呢，就去做这个话语上字面上的意思，结果把这个经意就抛在后面了，不管了。但是神的意思是说，你读我的话。你要明白我的那个经意，我的那个经就是神的那个意思在话里面，其实呢就是不顺服，只要是顺服，照着神的话，肯定就会能够行出来神让我们去要行的。这个热心啊，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是指的是神的审判，跟神的审判是有关的。以西结书5章13节，神说，先知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他们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经常说，对吧？神是那个嫉妒的神，为什么？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是要审判的，毫无疑问的。神的这个热心，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引用呢？我们如果去看啊，以西结书继续往下读，我们会看到神再次的讲他的那个热心，就是要给以色列人要用审判。然后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也能读出来，神的那个大发热心就是要审判。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被保罗说他们是有热心的？他们以为我们在行神的公义啊，我们做的比你好啊，对吧？我们在神的这一边呀，我们来审判你们呀。但是呢，自己反而被审判，自己反而是那个被审判，自己反而是跌倒在那个磐石上跌碎的那一群人。神的救赎计划在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峰。人类的历史啊，人类的历史啊，就是第一个高峰，就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肉身。当然，对于我们信的人，我们还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高峰。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对不起，我把那个不称为人类的历史，那是我们跟神同在的那个历史，就是所谓的那个历史的那个终点。但是人类，我们这个历史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因为他把这个救恩带下来，因为这个救恩，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他自己的顺服，他自己被钉十字架，成就了所有愿意相信的人。只要到他面前来，就能得到这样的这个救恩。他成就了这个律法，他其实就是这个律法的目标，他就是这个律法的目的。神在旧约当中立下那么多的律法，为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些人，所有读这个律法的人，读神话语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人都犯了罪。神要救赎，他要通过耶稣基督救赎，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其实一直所传讲的一个信息。那个你们等啊等啊，从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这些人都不怎么样，对吧？然后 被掳，然后归回，然后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个就往前一步一步一步走，那个目标就是基督2000年前来的那个时候，那个目的也是要到那个时候来认识他。结果这一帮子人，他们，那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往那里走，不管那个目标在哪里，不管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研究一下往那怎么走，就把这个 point miss 掉。凡信基督的都能得着神的义。在生命记，在利未记的18章，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在生命记的9章第4节，神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你们行律法，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这是神自己的恩典。当然应许地的那些人被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保罗引用这个生命记这段经文，其实很简洁的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祝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我们只要顺从，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只要遵行神所定下的这些，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义，得到这个生命，这是这个经文应许我们的。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试图把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建立到这个律法上面，以为我只要凭着我的热心去做了，我就能够达到。但是神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神为什么让以色列这些人非常的对于他们的这个历史非常的骄傲，对于他们这个应许非常的自豪？因为他们的先祖就像是神评价亚伯拉罕一样，说是他因为信这个神而遵行神的一切的命令、诫命、典章、法度，神把这个赐给他了。神就像给他的以色列的后代，就说神给前这个先祖的应许说，你的后代都要蒙福嘛，对吧？那这个跟后代借着这些旧约的书卷，就跟他们说，你们照着你们的先祖去做不就行了吗？就是信吗？你就承受了吗？结果今天的经文其实保罗就是在解释他们 miss 掉了，他们 miss 掉了。因为保罗在2章的时候就说了，这帮子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受了割礼的不是真的受割礼，只有里面做了真正的犹太人才是才是真的受割礼，真的做那个神选民，就不是在乎外面的仪文，而是在乎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愿意降服，借着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到这个义，得到这个福气，得到所有的那些应许。这是今天的经文，保罗其实解释的。生命记30章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你说谁替我上天去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中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去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中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的心里。 使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话的确是离我们非常的近。旧约神借着这些律例典章，借着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不停的、反复的在讲，让他们来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什么是律例典章啊？律例典章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跟他们亲自所说的神的意思。你只要去信了，就能够得到，不是很难。以色列人非常的明白，谁能够上到天上去呢？没有人能够上到天上去。谁能下到地里面去？也没有人能。保罗也今天就在说，谁能到天上去让基督下来呢？没有人。谁能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没有人。这个都是神自己做成的，除了神，没有人呢。基督是神自己的，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对吧？是神自己的意思，他到地上来，他要救赎我们。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大能的彰显，也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也是更加的来敬畏降服这一位神。因为我们从基督死里复活，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本来早都应该认识的，结果不停的在 miss 掉。但这个基督复活这个时候，就完全的万民都应当来向他敬拜。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万口都应当称颂，万国都应当来敬畏的，这是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呢，就是这个福音要成就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追求这个福音的，人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去达到这个果效的，达到被神看为义的。但是呢，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要认识神的，必须认识这一位神的，因为这个神就是创世神中的神，这个神就是创造历史的神，这个神就是全宇宙都围绕着他为中心的这样一位神，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这些被造之物，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现在讲大陆的小孩是宇宙的中心，对吧？每一个家里的一个小孩都是个宇宙的中心，啥意思？全部都围着他转，对吧？但是神真正的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都是围着神转的，他其实是这个历史的中心，他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我们又是他眼中的瞳仁，我们是他荣耀形象所造的，他看为宝贵的，宝抱怀揣的，他要让我们与他。同坐宝座的，掌管万有的这样的应许，我们其实都是有尊贵荣耀形象的，但是要得到这个，必须要被神看为义，要被神看为义，我们必须要信他，信他是基督，信他是这一位救我们的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门道了。历史几千年了，我们今天不用再想了。前面的人已经帮我们想过了，对吧？全历史当中，有哪一位神像是我们的这一位神呢？历史当中有哪一位神？希腊，对吧？我们现在敬佩希腊的哲学，希腊的神很多，对吧？我们中国人也是神很多。有哪一位神像我们这样的一位神，苦口婆心的，然后。马丁·路德曾经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如果是神，这些人如果是待我像待他那样，我早把他们每一个都踢碎了，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感触，是不是？哎呀，我给你传福音传了这么多，我一个大 PhD，我带的一个 department，我给我的一个小学生在给他传这个，我带的学生给他传福音，我。苦口婆心的跟你讲，你到最后还来挑战我，还跟我还来说哪有神？我研究了这么一辈子，我都觉得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是你还来挑战？你不信也罢了， 但是没有，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掏心掏肺。哎呀，信耶稣吧！你除了这一位耶稣能救你，还有谁能救你啊？这不就是神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给我们在显现出来的吗？彰显出来的吗？表达出来的吗？他又做出来了，对吧？他完全的把它都做出来。斯彭中说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如果你拒绝这个神，他就用眼泪来回答你；如果你打伤他，他就用宝血来洁净你；如果你杀害他，他就用死来救赎你；如果你埋葬他，他就从坟墓里的复活来救赎你，赐给你新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完全的彰显出神的那个爱，完全的彰显出神自己。这就是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来到这个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历史都是指向你的，因为你就是这个历史的中心。你也是这个历史所要达到的目标、目的，你也成就这个历史，因为人类的历史不是关乎我们这些人类，而是关乎你自己。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罗马书保罗说，自从创造天地万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他的所造之物，让任何一个人都不可有借口到他的面前来。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来降服于你，来顺服你的呼召，顺服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的启示，就是要让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能够重新恢复与你和好的一个关系，一个地位。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大家。